欢迎光临招运酒馆木林列卷，我是昭昭，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
常打游戏的朋友一定用过这个角色，咱们今天要讲的人物就是蔡文姬。
1992年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呢曾经发行了一套贵金属纪念币。其实我现在提到贵金属这三个字啊，心里挺难受的啊。可能如果买一些基金的朋友们，应该最近这段时间啊，应该还是比较难受。
哎、这两天又涨了，
更难受了，
更难受了，
还不说了。
哎，那说回来啊，发行一套贵金属纪念币啊，
哎，
这纪念币的内容呢，就选取了中国历史上五位杰出女性：武则天、王昭君、花木兰、蔡文姬、萧绰。蔡文姬的这枚银币描绘了蔡文姬弹奏胡笳十八拍的场景。胡笳十八拍啊，是中国古代的名曲，为蔡文姬所写所创。胡笳呢，是北方民族的一种笛子，所以这首乐曲呢，是结合了胡笳的音调和古琴的技法，是一首汉胡融合音乐。何为十八拍呢？十八拍就是十八段啦。前十段呀是叙思乡之情，后八段呢是叙母子离别之痛，全曲血泪交织，悲愤断肠，被评价为自离骚后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这枚银币上面呢，蔡文姬啊跪坐于古筝前，一手弹抚，一手轻扬，眼神温和笃定，身旁呀还放置着一盏烛台，烛台旁有句题诗：为天有眼兮，何时我独漂流？为地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不知道大家呀，对蔡文姬了解多少啊？可能就像开篇的时候昭说的，大家比较了解的呢，就是游戏里的蔡文姬奶妈。但是大家呀，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为什么奶妈的武器是一把琴呢？说的更具体点呀，是一把胡琴。那历史上真实的蔡文姬和秦和北方胡地有什么联系呢？另外啊，在农药虚构的这个英雄小传里说，曹操是蔡文姬的义父，虽说是义父，但曹操呀用心不纯，他一直觊觎着蔡家的上古宝器。那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蔡文姬和曹操又有怎样的纠葛呢？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期之后呀，就能对蔡文姬有更深的了解和理解啦。蔡文姬本名衍，字文姬，又字昭姬，是东汉末年的女性文学家。她出生蔡氏呢，是东汉的名门望族，极有才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虽出身名门大家，但却有着颠沛流离的身世，是一位极特殊的历史人物。特殊就在于她的一生啊，经历了三段婚姻，且每一段婚姻都在蔡文姬不同的人生阶段给了她刻骨铭心的伤痛。因为蔡文姬有着不同寻常的命运，所以哪怕她仅有两篇作品传世，但因以血泪写就，具有极高的文学史诗价值。这两部作品呢，分别为《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的作者呀仍有争议，咱们后面也会聊到。这两篇作品其中充斥着震慑人心的悲苦情感，值得后世人们反复品读。作品中呢，也反映了东汉末年真实的战乱场景，以及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样值得历史学者深入研究。再来说说蔡文姬的故里，她的故里啊，历史非常悠久，曾是西周时期的方国，方国呀，就是小国。他的故乡为陈留宇，现为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原为西周时期的方国杞国。知道一个成语啊，叫做杞人忧天啊，其中的杞人呢，说的就是这杞国人。再来说说他所生活的东汉时期。汉末呢是个混乱的年代啦，大汉王朝历经数百年，此时已气数将近了。尤其是东汉灵帝时期，外戚摄政，宦官专权，外族入侵，各种弊端显露，各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灵帝时期啊，由于国库空虚，朝廷竟然公开宣布可以花钱买到朝廷中的大部分职位，有钱便可封爵，这在汉朝历史上啊是绝无仅有的。资治通鉴当中还记载了灵帝的其他荒谬事迹啊，给大家读一读。
是岁，帝坐列寺于后宫，使诸才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着尽闲冠，待兽。又驾四驴，帝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撰香仿效。
就说这灵帝啊，在后宫让宫女们呢摆摊做买卖，他自己啊穿上商人的衣服混迹其间饮酒作乐，还给狗啊封官，给狗呢戴上文官的帽子，系上这个官印绶带，还亲自驾着四头驴拉的车呀，导致京城的权贵啊纷纷效仿，弄得这驴价啊长得和马一样贵。这一国统治者都如此荒唐享乐，那满朝文武呢，无非是上行下效了。然国库空虚之原因，除了客观原因啊，比如边陲不宁、连年征战等等之外，更重要的是宦官们中饱私囊、骄奢淫逸。《后汉书·宦者列传》当中这样描述了宦官们的生活：
皆静起地宅，楼观壮丽，穷极技巧，金银技耳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真是华齿，你则工人。
就说宦官们啊修建的那些豪华的宅邸啊极为雄伟壮丽啊，甚至连那狗和马的身上都有金银和珠宝作为装饰，他们肆无忌惮地掳掠良家女子做妾，姬妾们的衣着排场甚至可以跟皇宫的嫔妃相比拟了。据说呀，灵帝呢曾经想登高一览宫外之景，却被当时的宦官们极力阻挠呀。为啥呢？为啥不让皇帝登高望远呢？就是怕灵帝看到他们那堪比皇宫的府邸呀。这些吃喝享乐的钱说到底是哪儿来的？还不是加重赋税徭役搜刮的黎民百姓的钱。而此时北方的鲜卑族不断壮大，灵帝还决定远征，数次出兵讨伐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叛乱，使本就一贫如洗的国库啊雪上加霜。为了支付战争费用呢，灵帝不得不进一步加重赋税徭役，使得百姓们啊苦不堪言。插一句更离谱的啊，据说灵帝卖官啊一直卖到了他死去的那一年，可想而知这国库多缺钱呢。如此的东汉朝局自然会导致各地叛乱竞相涌起，贫苦民众们纷纷举起起义大旗，东汉王朝俨然走向穷途末路了。这便是蔡文姬所处的汉末乱世。
其实像汉末和秦末时期，它最客观的一个民不聊生的表现就是中国的人口发展变动曲线，这两个时间是最低点了。
前摇呢就讲至此了，接下来进入正文。本期节目呢就以三段婚姻为引，一起来重历蔡文姬的人生。蔡文姬的第一段婚姻啊是门当户对的中原婚姻。蔡文姬自小深受父亲的影响，无论啊是品格、性格还是文化学术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东汉时期少有的集经史、文学、书法、音律于一身的旷世通才，继承了家族清正的家风和渊博的家学，可谓是一代大儒了。桓帝曾听闻蔡邕精通音律，琴啊鼓得极好，就命人呢召蔡邕入朝。但当蔡邕得知皇帝并非看重自己经世治国的才能，而是召自己啊去鼓琴献艺时，他内心是极为抗拒的。不得已启程后，蔡邕最终还是遵循了内心，在中途呀假称生病返回了家中。能看出来呀，他的父亲蔡邕是一位忠直的文士。后来呢，父亲蔡邕成为了东汉名臣乔玄身边的左治官吏，蔡邕之后还在其推荐下升任了议郎，也就是这个国事顾问啊。蔡文姬的生卒年不详，但据考证分析，蔡邕在40多岁才生下这宝贝女儿蔡文姬。而蔡文姬尚在襁褓时，父亲蔡邕因直言得罪了宦官，被流放朔方，就是今天内蒙古那片。 不久后，德育灵帝大赦党人，蔡邕很幸运被赦免了。但蔡邕仍怕受到宦官集团的追杀，不敢再回到政治中心，遂携家眷逃难至吴地，就是江苏苏州那一片。从此蔡邕在当地啊，靠讲学制琴维持生活，蔡文姬更是在吴地度过了童年。这对父子俩呀，对琴声有超乎常人的洞察力。据说蔡邕在流亡时偶然听见隔壁有琴声，他便听出这琴声中有杀意。蔡邕啊，还以为是仇人上门呢，后来得知原来是邻人古琴时呀，看见一蟑螂，心中啊想灭掉此物，所以琴声中啊才带杀意呢。
所以蟑螂到底是华夏人民的一生之敌是吧？
南方的蟑螂大呀、
哦、
害怕呀。在看到了女儿的音律天赋后，便开始悉心传授其琴艺。讲到这儿呢，咱们就可以先回答呀开头的问题了，为啥奶妈的武器是琴呢？因为真实历史中的蔡文姬承其父音律大家蔡邕的真传呀，既有天赋又有灵性，自小呀还打下了扎实的功底。来个钟谣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号钟、绕梁、律起、交尾，其中的交尾琴便是出自其父蔡邕之手。何为交尾琴呢？《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载道，东汉末年，蔡邕遭谗，亡命江海，远寄吴会。一日闻邻人烧桐木，爆裂之声清越异常，曰此良才也。蔡邕从烈火当中抢出那段已被烧焦尾部的梧桐木，并以此焦木制成七弦琴，试弹后音色清透浑厚，古朴苍劲，远胜凡品。因琴尾啊有那道无法磨灭的焦痕，遂此琴得名焦尾。该琴在蔡邕身后被宫廷所收藏，直到明代啊仍有演奏记载，明后呢即失传啦。蔡文姬除了在音律方面极具才华，他自小还博览群书，在父亲的亲授下，学识书法方面的造诣也是非常高的。这样的吴地生活持续了12年，中平六年1896年，灵帝驾崩，其17岁的长子刘辩继位，紧接着董卓入京控制朝政。董卓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权臣，灵帝驾崩后呢，大将军何进想要清算宦官集团，便密召董卓入京，意图清君侧。谁成想这大将军何进因事情泄露被杀，只剩董卓率3000铁骑迅猛入京，吞并各军并大肆杀戮，最后进掌京师兵权。董卓的野心就在于架空皇权篡位为王，但自从呢他掌握京师兵权后，残暴立威，屠戮朝臣，纵容士兵劫掠洛阳。为了粉饰形象，或者说为了挽回形象吧，董卓便开始征用天下名士，蔡邕就是其中之一了。董卓强征蔡邕入朝，蔡邕入朝后也深得董卓的赏识，3日之内额迁数次。历史记载道，董卓重用才学，厚相玉待。父亲入朝后不久，文姬啊也16岁了，他从洛阳远嫁至山西，嫁给河东魏仲道，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魏家是河东世家，家族兴于汉名将魏青，在当地啊颇有名望。魏家和蔡家双方的家学传统和社会地位都差不多，魏忠道本人呀，更是当时太学的出色才子，这门亲事可谓是门当户对了。但一年后，魏忠道便病逝了。夫家说文姬克夫，又因夫死无子，无奈下蔡文姬只得回到娘家。蔡文姬丧夫后，几乎同一时间，父亲也被害入狱。董卓专权后，旗下大臣王允表面顺从，却一直暗中啊谋划刺杀董卓。王允一直隐忍，直至官至司徒。东汉时，太尉、司空、司徒并称三公，是朝廷里地位最尊贵的三个官了。 王允官至司徒后，便联合吕布刺杀董卓。董卓身死后啊，王允总揽朝政，试图整顿朝纲，恢复汉室。后来啊，蔡邕因在王允面前谈论到董卓时，为之叹息一声，唉。这声叹息引得王允震怒，认为他对董卓之流啊仍心存同情，遂将蔡邕治罪。蔡邕在狱中呢提出愿意接受刺面砍脚的惩罚，只请求能留他一命，让他完成修撰汉室的夙愿。当时不少士大夫啊都同情蔡邕，并想要救他了，可惜未果，蔡邕最终还是死在狱中，享年60岁。后世对其父蔡邕的如此结局多是同情和惋惜，或许他的这声叹息是叹息董卓终究是自取灭亡，也可能是为大汉的前途而叹息，只不过啊，他不曾想到这声叹息竟为自己招致杀身之祸。
其实当时在董卓篡权成功之前，董卓、王允和蔡邕他们，咱们简单理解说啊，可以是理解为是一伙的。而之前呢，王允和蔡邕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说是归于董卓麾下。这样的话呢，当董卓被刺杀之后，王允和蔡邕他们这一票人的站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咱都知道啊，从古到今你干什么事情你需要挑一杆大旗，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你王允的任何的一个行动暴露了你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你背主啊，这个在政治的这种舆论上你就站在一个相当不利的下风口了。但与此同时，王允确实天下都知道他干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嘛，对吧？相当于你是一个不义之人，但是他服的又是汉室，所以在忠和义之间我一定要稳稳地站住我忠这一个字，我是舍小义而全大忠。这个时候他有点像一个惊弓之鸟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一定要拿出铁手腕来向世人证明我的忠心是忠于汉室，我的行为是正确的，我这杆旗是旗杆子是很硬朗，是站得住脚的。所以当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只是叹了口气，因为咱知道啊，蔡邕他是一个忠正之人，比较耿直这么一个人，但这个时候呢他也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但是他的人品和性格决定了他注定是要发出一些叹息的。其实他当时如果自己窝被窝里跟家里哎感叹感叹，那只是在外边的话顺着他们说哎，我们这个都是干的是正事儿啊，
为了兴复汉室
啊，对，其实也没有人可以指摘他，因为他不是挑头掀起不义之事的那个领头羊。但是他性格不允许，所以这个时候王允就觉得，你如果跳出来挑战我这杆道德大旗的权威的话，那我只有弄死你了，而且是以极端的手腕弄死你，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站得住脚的。但其实啊，王允这个行为在咱们后世看，多多少少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因为他相当于有点矫枉过正了嘛。人绷得太紧的时候就容易犯错，你这个错一犯出来它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那后续的一些滚雪球的这种反抗的力量你就是阻挡不了的了。
父亲丈夫故去的伤痛还没有平息，厄运啊又降临到蔡文姬的身上。蔡文姬在战乱中被掳胡地，被迫呀生下了二子，这就是蔡文姬的第二段婚姻。当然了，是否为婚姻咱们一会儿呀还要再聊聊。蔡文姬的这次厄运呢就源自董卓自掌握京师兵权后，纵容手下士兵淫掠妇女，抢夺财物，大行杀戮，逼得各州郡联合起来讨伐董卓之罪。后来王允除掉了董卓，又引来董卓的旧部作乱，这一系列的事件呀就造成了空前的战乱之灾。匈奴呀更是趁乱掳掠陈留颍川一带，中原弱民哪里抵挡得了胡枪铁骑呢？所以战争打到哪儿，烧杀抢夺就发生在哪儿。也就是在这场战乱中，文姬在混乱中被胡兵所俘虏。后汉书中记载，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12年生二子。 史书中短短几十字的记载啊，让大家不觉得这是一场多么惨烈的战争。但蔡文姬在悲愤诗中就写尽了汉代末年中原大地的混乱情景，以及自己遭乱被掳胡地一路上所遭受的苦难。咱们来一起看看呀，悲愤诗当中是如何记载这次苦难的。
列野围城邑，所向西破亡。斩截无节疑，尸骸相称惧。
进犯的乱兵毁坏了农田，踏破了城池，他们每到之处便有百姓家破人亡，他们的刀下不问老幼，不留活口，尸骸相及，横尸遍野。
马鞭悬男头，马后再妇女，长驱西入关，窘路险且阻，环顾渺冥冥，干匹为烂斧。
男子被乱兵砍了头，血淋淋的头颅就挂在战马上，妇女被尽数掳掠，绳索缚住手脚，就捆绑在马车后面。驱马西驰，长路漫漫，颠簸不止，人们的五脏六腑被颠得如同烂泥一般。
所掠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聚，欲言不敢语。
被劫掠的人数以万计，却被严令不得聚集。如果碰巧遇到了自己的骨肉至亲，哪怕心里有千言万语，也断不敢说上一句话，唯恐稍一不慎触怒胡兵，便要身首异处。
岂敢惜性命，不堪其力骂，旦则豪气行，夜则悲吟作，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依可。
人们受尽鞭笞辱骂，痛苦与悲愤交织，白天哭嚎着赶路，夜晚呢，只能悲伤独坐，求死不能，求生无门，满目凄凉。
蔡文姬在悲愤诗中描述了被掳入胡这一路上的乱世图景，写尽了乱世之悲。那蔡文姬到了匈奴后呢，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胡家十八拍中写道：
毡裘为伤兮，骨肉震惊，结山为畏兮，枉恶我情，柄骨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
毡裘穿在身上，那触感让人不寒而栗，食物的羊膻味难闻欲呕，为了苟活只能强忍着吞咽，入夜了也无片刻安宁，因为胡人会彻夜击鼓喧嚣，聒噪不休，北风卷起飞沙，昏天黑地，日月无光。
从《后汉书》记载中得知，蔡文姬在胡地十二年，且育有两子。那蔡文姬在匈奴是何身份呢？她有没有与匈奴人结婚呢？还是以奴隶的身份生下的两个孩子呢？《后汉书》的这句记载，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这里面呀，有第一个争议点啊，就很多学者说呀，南匈奴压根儿是没有左贤王的，说蔡文姬被左贤王掳走，这个真实性无从考证。第二点呢，匈奴对妻妾的通用称呼为胭脂，而后世学者并没有找到如此称呼蔡文姬的记载。第三点，文姬后来被曹操以金币赎回，这种赎回方式正是赎回奴隶的做法。总的来说，更多学者还是倾向于蔡文姬被掠夺至匈奴后成为了奴隶，后来被献给了南匈奴左贤王，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虽然为左贤王生了两个儿子，但并没有姬妾身份啊。总之，蔡文姬沦入胡地后是如何被匈奴左贤王看上并共同生活十余载的，因无再多相关记载已难以查考了。 蔡文姬作为中原的儿女，要忍受背井离乡的孤苦和沦为奴隶的屈辱，即使万般不愿又能怎样呢？胡地荒凉，黄沙滔滔，没有人可以诉说心中的凄苦。不过好在呀，他育有两个儿子，蔡文姬因为有了孩子的陪伴，这颗心才有了着落。世事变迁，12年后，已经渐渐淹没在胡地风霜之中的蔡文姬，命运竟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后汉书》记载，曹操素与庸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币赎之，而重嫁于嗣。这句记载就道破了蔡文姬的第三段婚姻。建安13年，曹操掌握大权，曹操与蔡邕素有交情，痛其没有子嗣，于是派遣使者用黄金和玉璧将蔡文姬赎回。不过曹操赎文姬并不单纯的出于和蔡邕的私交啦，还有很大的成分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曹操起兵初期和董卓一样，也多杀戮，东汉诸多名士名流均死在他手下。所以当他基本统一了北方，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国，他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招揽人才，收买人心。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而将素有名望的蔡邕的孤女蔡文姬从南匈奴赎回来，完全呀可以给曹操的人设大大加分。所以曹操不惜重金，以白璧一双，黄金千两赎回蔡文姬。这一事件呢被称为叫文姬归汉，这个也是汉魏之交史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了。讲到这儿，咱们就可以回答开篇的另外一个问题。农药虚构的历史小传当中写呀，说曹操是为了蔡家的至宝才接近蔡文姬，而真实历史当中，曹操重金赎回文姬，动机也并不单纯。
蔡邕咱们知道他的品性和他的过往，他是东汉末年的大 V， 而且是一个很正面的大 V， 文人，他是一个很有文人风骨的人。而且这个人啊，讨厌宦官，讨厌违法犯罪，是一个早期打击违法犯罪的唯物主义者。再结合他的性格和生平，还有他所厌恶的这种政治和官职身份上来说，他对曹操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好感或者是交集。而曹操也完全就只是为了蔡邕的名声，为了人家的粉丝，对吧，这个声望而做的这一件事儿。而且后续也能看出来，曹操其实对这个蔡文姬啊，有的时候想都想不起来有这么好人了已经。
那在胡地已经12年的文姬听闻自己要离开的消息后，心境如何呢？蔡文姬受过良好的教育，自幼饱读诗书，且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啊，她忠贞谨守，温柔敦厚。在她的内心深处，汉朝始终是她心目中的正统大国。我相信啊，蔡文姬心中一定希望有生之年能落叶归根，希望死后能够被埋葬在家乡的土地之下。但让她内心痛苦挣扎的是，作为一个母亲，曹操将他赎回汉朝，就意味着他要抛弃自己的两个孩子，这一别呀，此生是再难相见了。他虽然归了故土，但这一生都要抱着抛别亲子的遗憾痛苦终生。蔡文姬在悲愤诗中写下了母子离别时的场景：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
年幼的儿子抱着我的脖子问，母亲，您打算去哪里呀？别人都说您要离开我们呢，离去之后您还会回来吗？
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豪气守抚膜，当发复回矣。
此情此景真是让我五脏六腑都难受得要崩裂了。我放声痛哭，不停用手抚摸着孩子们，待到启程之际，心中仍是万千不舍，愈发迟疑徘徊，不忍迈出一步。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 哀叫声催裂，马未立迟除，车未不转折。
那些与我一起被掳掠来的同伴们，他们都来与我告别，他们羡慕我能够离开这里，返回故乡。可临别之际，似乎连马儿也感受到了伤悲，垂首伫立，不忍前行。车轮亦仿佛为这离别所感，不肯转动。
蔡文姬被迫与孩子分别时，他也就不过30出头的年纪，和咱们差不多大。可是他已然经历了多次生离死别。自从妙龄之时嫁与魏仲道，造化弄人，心腹便沦为寡妇。而后家国动乱，被匈奴掳走，被迫在胡地生活12年。多年后，他已饱经风霜，且有2个血脉至亲，他哪里又能想到此生还能有机会回到故土。即便是汉朝使者带着4马的车驾来迎接，那场面呀，好不威风。可孩儿的哭嚎却令他几欲断肠，悲痛欲绝。想到此呢，我终于才理解呀，文姬为何仅有2部作品流传，却在世世代代的读者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的文字啊，个人之悲和时代苦难实在是太真实了。在战乱中，仿佛文明归零，人啊甚至不如牲畜。蔡文姬作为幸存者，他不惜回忆着噩梦，也要记录下活人在乱世里身心都被碾碎的惨叫。而他呢，更是书写了人世间极致的痛苦。家国要你归，骨肉却要你留，没有比这呀更残忍的选择了。蔡文姬回到家乡后，曹操召见了他。后汉书记载，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一时之不？文姬曰：昔王父赐书4000许卷，琉璃涂炭，枉有存者，今所送译才400余篇耳。文姬历经胡地12年的磨难，至今仍能诵译400余篇，可见文姬啊学识之广博。后来曹曰：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岂给执笔真草为命。曹操呢，本想派书吏啊协助他抄写，但文姬啊推辞了。他说：您啊给执笔就好，写楷书还是草书，全听您吩咐了。从蔡文姬的回答当中可以看出，面对曹操如此位高权重之人，他是很从容的。在胡地10几年还能背诵出400多篇文字，还能自信地写出来，也可以看出来啊，他的文学和书法功底是很深厚的。这也足以看出他是一位在中原大地被养育得很好的才女，精通音律、书法、文学。被掳胡地12年，承受屈辱却没有精神崩塌，他坚韧有力量，是被反复揉碎仍然能够站立着的人。在这之后呢，蔡文姬就迎来了自己的第3段婚姻。他的第3次婚姻是出于曹操的美意，不过呀也可以说是强迫了。曹操命蔡文姬嫁给他的屯田都尉董嗣。董嗣是东汉末年陈留人呀，算是文姬的同乡了，比蔡文姬小上个10几岁。虽说汉代女子在婚姻上是有再嫁的自由的，汉代人们啊对于妇女的贞洁观念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淡薄，并不像宋明等朝代啊那么苛刻。但此时的蔡文姬呢，已非当初归宁于家的少妇，而是遍历胡地艰辛，还曾与胡人育有2子啊。这样的经历在那个时代如何让人接受呢？她的第3任丈夫董嗣迫于权威难却曹操的美意，但可想而知他心中又会如何看待蔡文姬呢？二人之间呀定是有嫌隙的。文姬在第3段婚姻中的苦楚呀大家可以想象了。更别提在本就尴尬的婚姻关系中，她还要承受对孩子的思念之苦。
这个董嗣他应该也差不多是一个村级干部，副村级还得是。
蔡文姬经历了这么多，回到汉朝之后，如果让他自己选，我相信他是不愿意再嫁的。但是呢，曹操他为了 为他自己的人设加分，好像我把蔡邕的孤女赎回来之后我对他很好啊，我知道他可能难再嫁，我还替他找了一门亲事，
你看我还给他找了个家，
但其实这对于董四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对于蔡文姬来说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你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得利，除了曹操。
对，郭沫若呀曾经在1959年的时候创作了一部历史剧，就叫蔡文姬。我呢摘取了这部剧中的一段独白，是蔡文姬在归汉途中行至父亲坟墓，在父亲墓前的独白。夜晚，蔡文姬在坟前跪倒：
父亲，大家都睡定了，我又来看你了，你怕会责备我吧？曹丞相苦心故意地赎我回来，应是天大的喜事儿，但我真不应该，我总是一心想着留在南匈奴的儿女，我离开他们已经一个月了，差不多每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总想在梦里看见他们一眼，但奇怪的是，他们总不来入梦。爹爹，该不是孩子们生了什么病吧？该不是碰到什么灾害吧？该不是……唉，我真不敢想象，而我的心也一刻不让我停止想象，饭也不想吃，觉也不能睡，可我到底能做些什么呢？我辜负了曹丞相，我辜负了你，我为什么一定要回来？我为什么一定要回来？
后来呀，生活再出变故，董四因为触犯了刑法被曹操判处死刑。文姬得知后便披头散发，赤着双脚前去向曹操求情，曹操被文姬的真情所打动，最终免去了董四的死罪。历史的记载戛然而止，往后的事儿呀，只剩传言。据说董四死里逃生后十分感念妻子恩情，便辞去官职，携文姬隐居于蓝田，从此远离朝堂，安度余生。至于蔡文姬与董四后半生有无子嗣，已无从知晓了。再来说后摇啊，蔡文姬呢，她可能呀有一个亲妹妹，名蔡贞姬。蔡贞姬的事迹主要在于《晋书》啊及一些地方志。《晋书》当中记载，扈雍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地。扈呢就是杨扈，是西晋时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雍嘛就是蔡邕嘛，所以这记载当中呀是说这杨扈是蔡邕的外孙，也就是说这杨扈的母亲是蔡邕的女儿呀。又根据后世的地方志以及杨氏家谱记载，杨扈的母亲为蔡邕次女蔡贞姬。但是啊，有关这蔡贞姬的史料记载啊不详尽，而且呢在《后汉书》及其他有关蔡邕的记载中并未提到蔡邕除了蔡文姬之外还有第二个女儿，以及曹操说痛其无嗣遂赎回蔡文姬。这个无嗣难道是说无男嗣吗？其实他还有另外的女儿吗？所以关于文姬究竟有没有真为亲姐妹蔡贞姬啊，学者们还是持有不同意见的。最后呢，还想再来聊聊蔡文姬仅有的两篇传世作品《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先说《胡笳十八拍》啊，这部作品的作者争议特别大。有人提出呀，说这文中的部分描写是不符合文姬时代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事实的。比如说呢，这十八拍里有“荣杰”一词。但这羯族呀是晋武帝后才有的名称啊，蔡文姬怎么可能预先知道这个少数民族的名字呢？另有人啊认为蔡文姬归汉后确实创造了名为《胡笳曲》的曲篇，只不过后来呢经人改编润色才形成了如今看到的《胡笳十八拍》。我呀来以一个非常肤浅的角度啊来说说我的看法。《胡笳十八拍》中的文字呢，我读下来最扎眼的就是这句第十拍中写到的：日居月珠兮在荣垒，胡人宠我兮有二子。从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说呀，我不认为蔡文姬能用宠这个字眼， 我觉得被掳狐狸这个事儿带给他的伤痛是无法抚平的，更别说这一路上惊愕的见闻，吃的穿的用的住的，没有一样不令他饱受煎熬啊，更别提那思乡和被辱的痛苦啊。我想就算是匈奴人如何好好的待他，我觉得啊，他不会写出胡人宠我兮这句话的。所以我个人呢是比较偏向胡家十八拍啊是经过后人改编的。再来说悲愤诗，在悲愤诗中，文姬全篇都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汉末动乱的现实，这是首次出现的以女性的视角写卷入战争中的妇女们非人的处境，写胡地恶劣环境与野蛮风俗，写被掳走的人们在乱兵屠刀下的战栗，写与子离别时的撕心裂肺。这一开创性意义呢，在女性文学的历史上是尤为重要的。文姬之诗不再局限于家族事务或男女之情，而是抒发了对国家时事和民生的关注。他像男性一样呀，对发动战乱的董卓进行批判。比如悲愤诗的开篇就写：“董卓乱天长。”面对战争带给人民的深切灾难呢，他也大声疾呼。他写道：“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恶祸。”这种从女性的角度去观察和感受历史是非常可贵的。蔡文姬呢，生来即遭逢乱世，被掳入胡，家破人亡，一生三嫁，经历了中原正常的婚嫁、匈奴胡人的婚姻，以及中原再嫁女子的婚姻生活。她的人生啊，就是一部血泪史，因而她的文字、她的视野也更宽广，感受也更深刻。所以啊，我希望那传言是真实的，希望文姬与董祀真的远离政治中心，归隐蓝田，去到一个平静的地方。没人知道她曾是大汉的才女，没人知道她半生颠沛，九死一生。希望文姬后半生的生活里没有朝堂的勾心斗角，没有边塞的呼啸悲风，从此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她可能会在大把的时光里将父亲那些散佚的篇章一字一句补全，也可能偶尔抚琴，但琴声绝不是悲怆哀婉，而是清淡平和。希望董祀待他温和敬重，不因他的过往怠慢半分。希望他的伤痛虽然无法忘记，但能在日复一日的安稳中变得不再刺骨。希望文姬此生的风雨已过，从此安度余生。
为什么曹操他可以放过蔡文姬的后来的这个丈夫董祀哈？因为碰巧当时曹操在一个宴会上，而这个蔡文姬呢也是把曹操架到那儿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不是说你带蔡邕的后背好吗，对吧？那我现在光着脚披头散发的颤颤巍巍过来求你放过我现任的丈夫，那你曹操能不放吗，对吧？他也是正好赶上了，如果那天没有宴会，曹操啊我觉得是不会放掉他的当时的那任丈夫的。我觉得这个人他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就像走运说的，他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多的怨和恨了。当人生的起落在历史的洪流里被裹挟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有的就是一个平和和一个强大的心脏了。他得是多强大的心理才能接受这一切。但是又反过来说，不管他心理强不强大，只要你活着，你就得接受这一切。
我在知道文姬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妹妹蔡贞姬的时候，我其实有想过，就是可能他回到汉朝之后并不是孤家寡人，他可能还有亲人在汉朝，他可能还会和他的妹妹就是相见呀，然后说说这种私房话呀，
叙叙旧。
对，但我后来就想，你看啊，曹操啊，他一定是找不着那个妹妹了，他唯一能得知的蔡邕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远在胡地的文姬，所以就是他可能也只能赎文姬回来。就我怀疑他那个妹妹可能在当时那会儿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 你流亡到哪儿了，其实这此生真的很难碰见。
而且更主要的一点就是咱们今天看到蔡文姬，熟知蔡文姬，知道有这么一个历史人物，90%的原因是因为曹操的一场政治作秀。如果他没有拿蔡邕的这个名声来做什么文章，那蔡文姬这个人在史书上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痕迹的。其实即便他现在存在，更多的给我一种工具感，他怎么样了是因为谁而怎么样，而不是说他这个人因为他自己而怎么样，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推力都是外界的。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聊一些尤其是女性的历史人物的时候，很强烈的会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听的时候都在想，蔡文姬还是蔡邕，就是这样一个蔡邕这样一个名士的女儿，她曾经也是有很高的这个社会地位的，她的命运尚且如此，那其他的那些平民百姓或者是比她低一些的这个文臣啊武将之女，当时过的一定是比她要更惨的、
那就不是人了，我觉得就只是真的是历史里的一粒沙子。
让我觉得特别可怕的一点就是，你想想当时那个社会会乱成一个什么样啊，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因为他当时父亲已经去世了嘛，可能就是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里这么一个女性，然后他居然能就是在这种乱流中乱兵中就能被抢走，可乃而知当时人是没有什么素质素养，就是这个道德就是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
他根本就没有约束啊，
那时候真的是就贼乱贼乱呀。
之前咱们经常说那个时候古人先人的智慧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与此同时曾经的战乱和战争带来的那些不道德的野蛮的行为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而且我觉得曹操真的是一个真是坑爹，真是坑爹你想他在匈奴生活12年，其实他就算是刚开始再不适应再想家再怎么屈辱，我相信12年的时间他应该是适应了，他可能已经适应了那边的生活，然后也有两个孩子，他每天都有事情做，可能也会遭受打骂呀这种的，毕竟他是奴隶身份嘛。
曹丞相可不管你这个。
他从匈奴回到汉朝，咱们可以看他的精神状态其实是不错的，他还能背出来以前父亲的那些名篇中的400多篇，他还能背出来还能写出来。
当然这个有争议啊，确实也有人说他那是曹操当时为了谝找人已经准备好了、给他写好了的。但这个非不是主流的论调，咱们先暂且搁置不管啊。
就是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啊就是没有说那么的萎靡。我是感觉他在胡地其实是他是适应下来了。
他极强的心理素质吗？
所以就是曹操这一杆子反而是造成了他更悲苦的人生。
我还想到一点，就是这个游戏里对这个蔡文姬的设定是一个小女孩，我现在突然觉得她可能是这个游戏设定者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慈悲心吧，因为她可能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都停留在就是她父亲这个离去之前，对对对，所以他会把蔡文姬这个游戏角色的人物设定啊停留在他就是真实历史人物他这个最美好的时光上。我现在想想就是有一点泪目了
就是大家在游戏里玩这个角色或者看到这个角色是一个天才音乐少女，然后在那个胡琴上的
时候，她甚至不是一个少女嘛，她是一个就是很小很
小
的小
小孩
的设定。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就会想到其实这个人他在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了。
嗯，
好，那今天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想聊的或者想评论的，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招运酒馆都能搜到。如果这期节目陪伴到您，也望您打赏支持，万分感谢。那咱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招运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招运酒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而他的女儿文姬呢，更是在六岁时便可听出断弦的位置。蔡邕在看到了女儿的音律天赋后啊，大为惊叹，便开始悉心地传授他棋艺。
完了，我没看见，我还是想怎么是奇异。完了完了，
父亲看他物理这么好，咱就学文吧。先给牛顿教贝多芬那套是吧？
哎，这期又有彩蛋了。
重新纯说啊。